网上冲浪常见一些奇人奇观，比如道德卫士的唇枪和舌剑，枪是明剑，剑却是暗剑。在如今的网络中，只要你的言语存在被捕风捉影的可能，你就可能被网暴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演员欧阳震华发了条短视频，内容是庆祝圣诞，结果被网暴了。咱不过这个节只有老外过。之后欧阳震华发了条动态，我只想说一句问心无愧，谢谢。事情到这还没完，欧阳震华的社交动态又被扒了一遍，竟然真的是问心无愧。自2011年注册微博起，他几乎每年都在国庆节发布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这个打不倒批不臭，行了散了散了，卫道士们赶紧换一个。在西安疫情严峻的时候，有一线的医护人员发了条跳舞的短视频，特意强调这是刚忙完拍的，意在鼓舞驱赶疲惫，结果评论区一片骂声，西安疫情有多少人沉浸在痛苦中，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？这位医护人员已经把视频删除了，好，满意了，再下一个。有隔离点女性因为没有卫生巾向工作人员求助，行，就骂她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，简直矫情，年纪这么大还巨婴。你看十步一杠精，三步一键盘侠，各个高标准严要求，道德水准极高，真的挺来劲的吧。某一天的上午，杨凌打开微博，首页推的是某位女明星，她觉得不胜其烦，就评论了一句，最近总是推她到我的首页，别推了，我 get 不到她的美。中午时，那些恶评如雪片般飞来，一共有7000多条。起初杨凌气愤，跟骂他的人对骂，与稍显温和的人讲道理，我只是不喜欢他，又没说他丑，但这些都只是徒劳，评论和私信还是不断的涌进来，骂过去的话被更强烈的反弹回来。不难过是假的，有人去微博主页看了看他的照片，讽刺道，我看你微博就长那样，我还以为你多好看呢。杨凌觉得无力，想了想还是算了，他删了那条有关女性的评论，不想看那些恶评。这事儿过去有些日子了，可每次跟人说起，杨凌就惊讶于原来网暴如此普遍，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有这种感受的不止杨凌一人，网络暴力已经成为互联网中常见的现象，诸多热点事件中，当事人中的一方或者两方遭受网暴的伤害，让事情走向悲剧。如年初自杀的寻亲小伙刘学周，在遗书中控诉了生前遭遇的网暴，后来其亲属委托律师对网暴者提起诉讼。2020年7月，杭州吴女士被造谣出轨外卖小哥遭到网络暴力，导致她失去工作，心生抑郁。2018年8月，德阳安医生和丈夫去游泳时，两个13岁的男孩与她发生肢体碰撞，从而产生冲突，之后安医生被人肉搜索，不堪辱骂后自杀。这样的例子真的可以举例很多，它像是一个个红色的警示灯，告诫我们网络暴力似是一把利刃，刺向人时血是真的。可喜的是，网暴的这种伤害性已经被司法机关提出重视，社死也被司法层面提起关注。看似小案，但当事人可能会遭遇社会性死亡，其实是天大的事情。接下来如何用法律及相关配置更好地规制网暴，这成为每个人的期待和疑问。通常情况下，网暴者是不特定的，且人数众多，网络暴力中的双方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而且网暴的行径认定很难，后果往往更严重。现实中很多网络暴力直到造成严重的后果才会被认定为暴力，而它往往会造成被网暴者社死乃至精神失常、自残、自杀等严重后果。代理刘学周被网暴自杀案的律师就面临这种难题。刘学周自杀后，其亲属委托律师起诉追责网暴者，很多施暴者在刘学周去世当日删除了相关的网暴内容、侵权作品，给取证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每一个网暴者轻飘飘的话都可能是刘学周身上最后的稻草，即使我们藏在手机的后面，但是网络中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 不要试图去拿起你的利剑，去伤害另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赞美的话可以脱口而出，谩骂诋毁要三思后行。我是程浩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找到我，欢迎添加我的个人号“主播程浩”这四个字的全部拼音，我在朋友圈等你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